all may see the life of Christ that is in you.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go,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came across a card in the bookstore. I never forget. The card simply says, "I see Jesus in people like you." And people honestly send you a card like that, earnestly, sincerely, truthfully, able to say, "I see Jesus in people like you." That is what Jesus is talking about. Let the light that is in you, the life of Christ in you, be put on the stand that all may see. The truth of God has been entrusted to us that is meant to be disclosed. The life of Christ that is within us is meant to be brought into the open. Verse 23, "If anyone has ears to hear, let him hear." It's a command of the Lord to us to obey. You see, obedience must follow receptivity. Since we have received, since we have been entrusted, since we have been planted with the truth of God, then go and obey. And greater the obedience, greater the blessing. That is why the Lord immediately followed with verses 24 and 25. Let's read that again, please. Verse 24 and 25, shall we? "Consider carefully what you hear," he continued. "With the measure you use, it will be measured to you. And even more, whoever has will be given more. Whoever does not have, even what he has will be taken from him." See, this word of the Lord is very paradoxical. On the surface, it sounds like it's a puzzling contradiction, and it has troubled many. How can what little I have will be taken away? How can what I have, more will be given? It has troubled many. But when we hear these words of the Lord in the context of recep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obedience, we will see how truthful it is. We will see how applicable this truth is. What is the Lord talking about? What is it that some has and some has not? What is it that will be taken and yet more will be given? What is the Lord talking about? The context of this statement is the unbelief of the Jewish nation. The context of this statement is a rejection of Jesus as their Messiah. That's the context, remember that. The Jewish nation as a whole do not have receptivity to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After these three chapters of non-stop demonstration of power authenticating Jesus' messiahship,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Mark, what has the Lord been doing in all these three chapters? One incident after another, the sick has been healed. Those who have been demon-possessed have been set free. Those who are lame, those who are paralytic, have been made to walk. I mean, what more could Jesus do to win the trust, to win the faith of the Jewish nation? I mean, what more could he do? He has done everything to authenticate that he is the Messiah. Shouldn't the nation of Israel flock to Christ Jesus in mass as a whole and place their faith and place their trust in him as the Messiah? Shouldn't they? Of course they should. But is that what they did? No, it's just the opposite. Of course, there were many who believed. There were many who placed their trust in him as the Lord and Savior. But not the nation as a whole. Not the religious leadership. Not those who should be leading the whole nation to turn to him and to place in their faith in him and to receive salvation on God's term. Not those. Instead, what do we see? All these three chapters, we see a growing opposition. We see a build-up of hostility. We see a build-up of confrontation. We see a conspiracy to kill him set into motion already, as early as this early stage. And these religious leadership and the nation of Israel as a whole, they rejected Christ. They rejected him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spiritual receptivity. They rejected him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obey. They did not have the readiness to obey on God's term. Receptivity is what they do not have. Readiness to obey is what they do not have. Willingness to obey is what they do not have. Instead, what do they have? A lot of. They have false security of finding salvation through the laws of Moses. They thought God owed them a place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ey thought God owed them a place in heaven. They thought they were so perfec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so righteous. They thought their place in heaven is secure.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That's what they have plenty of. And Jesus is saying, what little you have will be taken away from you. Your false sense of salvation, your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in heaven will be taken away from you because of your unbelief, because of your rejection of the Lord. There will be no place in the kingdom of God for you. And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ho turn to Christ with faith, those who have spiritual receptivity to the truth of the kingdom, those who have readiness to obey, those who have willingness to obey, God will expand their capacity and allow them to receive more and mor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of the truth for abundant living in eternal life. That is why we read in verses 33 to 34. Let's read those two verses together. You see verses 33 to 34? Shall we together, please? With many similar parables, Jesus spoke the word to them, as much as they could understand. He did not say anything to them without using a parable, but when he was alone with his own disciples, he explained everything to those who would not believe, to those who would reject the Lord, to those who have no receptivity, no readiness to obey. What little security they thought they have was taken away from them. For those that reject the Lord, there is no room in the kingdom for them. But to his own disciples, to the Lord's own disciples, the Lord explained everything. And the Lord led them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truth of the kingdom. Because they would receive God's word with readiness and willingness to follow, to obey. We look at these two remaining parables in chapter 4. Look at verses 26 to 29. It's a parable of the growing seed. This parable is unique in Mark because only Mark recorded this parable. It's about a farmer scattering seed in the soil, night or day, whether he was sleeping, whether he was working, the seed sprout and the seed grow. And the farmer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science of botany. He had no idea how is it that this seed can grow. He has no idea about plant genetics. All by itself, the soil produces the grain. Gradually, step by step, in due time, the seed grew into a stalk, and the stalk started to sprout heads, which is like where the grains are and the kernel is produced. And as soon as the grain is ripe, he put a sickle to it. It's harvest time, and he brought the harvest into the barn. You notice both the parable of the sower, or the parable of the soil, and this parable of the growing seeds downpl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person who did the sowing. It doesn't matter how the sower threw the seed. Some will inevitably fall on hard path. Some will inevitably fall on shallow soil. And some will inevitably fall among the thorns. But for sure, some seed will fall on the good soil. It is the receptivity of the soil that matters. And again, in this parable of the growing seed, the growing of the see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erson who did the sowing. It is a mysterious power within the seed that is emphasized. So what the Lord is telling us is this. It is not we who sow the seed that brings life to man. We are only called to be faithful in sowing the seed of the gospel. We are only called to be faithful to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 of the truth of the kingdom. The gospel message contains its own power of life that brings new birth in receptive hearts. I was just reading this and say, what a tremendous relief to us who seek to serve the Lord and to serve his kingd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life's given is not ours. What the Lord has commanded us to do is let the truth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us be disclosed, be brought to the open through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 of the word and through the witnessing of the gospel that we have been entrusted. And it is God himself that will do the life-giving. All the Lord asks us to do is let our lives be so productive and so fruitful that the light that is Christ in us can be placed on the lampstand. So people can honestly, truthfully say to you, I see the life of Christ in you. God Himself would draw man to Himself through the light that is shining through who we are and what we are. Tremendous relief to us. You see why we can hold dear, we should hold dear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God's sovereignty. Now we know we have the assurance that our witnessing will bear fruit. Now we know for sure that our preaching, our teaching will be fruitful and productive. Remember, I always say i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ve been preaching and teaching for about 30 years. Years in the early days, I would teach the book of Galatians, and I would forget that I have done that. Years later, 10, 15, 20 years later, some young men will come to me and say, I remember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you taught me from the book of Galatians. That young man is a preacher now. I think he's in the West Coast. I had totally all forgotten that I had taught Galatians to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when I was 20-some years old. But you see what the Lord is saying? Seed growing by itself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wer, because the Word of God has its own mysterious life-giving power. What a tremendous relief to us who preach and teach and witness for the Lord. It is not you, it is not I who bring that seed to fruitfulness. God will do that. The truth of God's word will do that. You and I are called to be faithful in just teaching and preaching and sowing. What a tremendous relief to us all who's going to be teaching, who's going to be preaching, who's going to be witnessing. Now we have the assurance that our service and ministry in the word will be fruitful and productive. Because if it were up to me to win men's soul, if it were up to me to bring the Word of God alive in people's heart, I will have absolutely no certainty, no assurance. But since the gospel has its own life-giving power, it is God Himself who is at work. Again and again, people come to me after years and years. You taught me this, you taught me that. I said, is that what I did? Okay, I'll take your word for it. See, that's how the Word of God works. I will be the sower of the gospel. And we will let God bring life to man. And God will certainly accomplish that. And that is why Jesus immediately followed with the parable of the mustard seed. Look at verse 30 and 32. 30 to 32. Let's read that again. Shall we please, verse 30? Again, Jesus says, what shall we say the kingdom of God is like? Or what parable shall we use to describe it? It is like a mustard seed, which is the smallest seed you plant in the ground. Yet when planted, it grows and becomes the largest of all garden plants, with such big branches that the birds of the air can perch on its shade. The mustard seed, growing from such a small size into mature plants, providing shade to birds, obviously is a reference to the church of Christ Jesus on earth. The church is the kingdom of God on earth. Imperfect it is, but it will grow, it extends into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providing blessing to all those who will seek refuge in it. But it began as a small band of men. It began as a small band of sisters. In Jesus' days, it was probably no more than a handful, the core of these 12. By the time Jesus returned to heaven in Acts chapter 1, it was only about 120. But a few days later, in Acts chapter 2, it grew into thousands. And today, it continues to grow, just as the Lord's parable says. You see, when you put all these parables together, it reminds us that the gospel has power in itself.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of God has power to give life, and it has power to multiply. And may this power of multiplication in the church be expressed in righteousness, bringing glory and honor to the Lord, to the head of the church. And may this power of multiplication in church be expressed in manner that is intended to. Now, why would Jesus used mustard seeds, okay, to teach the kingdom truth about expansion. It was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mustard seed. Mustard seed has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very, very small, which is the smallest seed you plant in the garden, according to Mark. Now, people who have no respect for God's word, people who have no respect for the Bible, they will use this phrase to criticize the Bible, and they will say, ha-ha, look at this. This is proof that the Bible is full of error. This is proof that the Bible is unreliable. They say, now look at this verse. It's a matter of scientific fact that mustard seed is not the smallest seed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look at this. Jesus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science. Jesus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error.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botany. But the thing is,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Jesus is not delivering a scientific paper in a scientific conference. He's not a PhD from Harvard going to Northwestern and giving a scientific talks. Jesus is not interested in botany. Jesus 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biology of plants. He is using a proverbial saying to make a point. To those who are listening to Jesus, they knew that the mustard seed is not the smallest seed that they know of. But they understand what Jesus is saying. They understand that Jesus is using a common saying of the time to make a point. Something that is so insignificant, just like a little tiny little speck, but it will grow and it will grow and it will expand. Today, scientists do the same thing. They use common language to express something that people understand. You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thing I do is look at the weather. The meteorologist will tell me the sunrise is 7 something this morning and sunset is 4 something this afternoon in wintertime. Now, these are all scientists. Meteorologists are scientists. They know the sun doesn't set. They know the sun doesn't rise. They know the sun doesn't move. It is the earth that goes around it. But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y will say sunset and they will say sunrise. Now, are you going to complain? Are you going to criticize that you guys are not scientists? Of course not. Sunrise and sunset, unscientific it may be, is a common expression to express a phenomenon that all those who hear will understand. And that is why Jesus used this expression. Something so small, and yet will grow and expand. Now, that's another reason why Jesus used mustard seed to express the church. You know what mustards are? Mustards are spices. You ground up mustard seed, and you get mustard powder. Now, what do you do with mustard powder? You mix it with water, and you get mustard. Now, what kind of imagery do you get when you think of mustard? I hate mustard. People always put those yellow stuff on hot dogs, and I couldn't stand it. Because mustard is pungent. Because mustard is sharp. Mustard is irritating. Mustard disturbs your senses. Mustard makes you very uncomfortable. When I eat a hot dog, I want to enjoy. I don't want to be uncomfortable. I was 30 years old when I first tasted sushi. Now, when you eat sushi, what do you always get? Yeah, you always get this green stuff called wasabi. Now, in the beginning, I didn't know how to eat sushi, so I thought I like a lot of spicy stuff, so I use a lot of wasabi. Now, 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eat a lot of wasabi? Try it. I get the biggest, huge headache. I said, I wish I would die and eat this stuff. See, the Lord purposely uses mustard to express the growth and expansion of the church for these reasons. It is so small, it seems so insignificant, and yet it will grow and it will expand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also, it is meant to arouse, it is meant to irritate, it is meant to disturb a sin-sick world. If the church is really true to its calling, it will make the world very uncomfortable. If the church makes the world comfortable, then the church is not doing her job. You see,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hurch who preaches the gospel of Christ and a church who doesn't preach the gospel of Christ. A church who preaches the gospel will make the world very uncomfortable because nobody wants to hear the word sin. Nobody wants to hear the necessity of repentance and turning away from their former life and turn to God. It makes the world very uncomfortable.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comfortable? Don't talk about the gospel.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comfortable? Open the Time magazines and preach from Time magazines. You want to preach so that the world will feel comfortable? Go get a Reader's Digest, the big print, so as big as bigger than these prints. People will be very interested in little stories, little jokes, little nice saying that offends nobody, that irritates nobody. Here's the difference, dear people, between a church who is true to the truth of the Lord. See, how well do we hear, people? How well do we hear? The health of a hearing is not measured by how well these 2 ears, how sharp they are. It is an obedient heart that measures how healthy our hearing is. We who have ears to hear the truth of God's word, let us listen, let us go and follow and obey. If we have the receptivity to the truth of God's word, go and do it. Be the light that cannot be hidden, that are not meant to be hidden. Be the light of this world. Let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bring light to those we witness to, both by our verbal witnessing as well as by the presence of life of Christ added in us, that people can see, that cannot be hidden. Dare to be the mustard seeds, growing and expanding in our likeness of the Lord's character. And even dare to irritate, even dare to stand up on the truth that we hold so dear, even though we might disturb the world that we are put in. Let's all stand together. We sing a response hymn together. We don't sing this hymn long often enough, but we ought to.
听这个字有双重意思。
好多父母好多时候来我嗰处埋怨佢啲仔女。
很有些时候父母去到牧师那里去抱怨他们的子女。
牧师啊，我仔好唔听话。
牧师，我的儿子很不听话。
嗱，呢个听话呢个听字啊，系咩问题？
那这个听话听是什么意思？
系咪呢个仔听觉好迟钝啊？
是不是这个儿子听觉有问题？
系咪我要带佢去耳仔医生嗰处去检验下耳仔啊？
是不是要带这个儿子去耳科医生那检查一下？
俾个助听器可以得唔得？
给一个助听器给他看可不可以？
嗰个唔系问题，大家都知道。
那个不是问题，大家都知道。
佢嘅听觉好健康，好敏锐。
这个儿子健康，听觉很健康。
佢听得好清楚。
而且听得很清楚。
只不过呢个仔冇心去遵从佢所听到嘅。
只是这个儿子没有心去遵从他所听到的话。
呢个父母要好明白呢一点。
做父母的非常明白这点。
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信息就是这样。
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信息就这样子。
耶稣讲这三个比喻。
耶稣讲这三个比喻。
它的内容的主题都是讲述到福音在人心里面的接受力。
他这个三个比喻都讲到福音在人心里面的接受力。
福音在人心里面的成长。
耶稣啊，福音在人心里面那个成长。
大家有没有留意啊？第九节和二十三节两次。
在九节和二十一节三次这么多。
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有两个听字。
有耳听的就当听，有两个听字。
耶稣是说什么？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说，既然你听到神的福音，神的真理宣讲了。
耶稣说，你们既然听到神的福音，神的真理被宣讲了，
你就快点去遵从。
就要快点去遵从。
有耳听的，这个第一个听字。
这是有耳听的第一个听字。
第一个听字指我哋头左右两边呢个耳仔听到
啦。第一个听是讲左右耳朵两个只是听觉。
就应当听呢个第二个听字。
就应当听的第二个听字。
呢个听字就系我哋属灵嘅遵从顺命啊，在人心里边嘅去遵从。
这第二听就是我们要遵循主的诫命。
我哋因信归主啦。
我们因为信而归主。
我哋。心已经证实到是这个好土，羊杀种给你那个好土了。
我们的心已证明到我们可以是播种，可以是发芽的好土壤。
你们已经接受了神的福音，神的话。
已经接受了福音，神的话语。
得救的信心已经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得救的信心已经栽种在我们的心里。
一年又一年的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好多的成长。
每一年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有很多成长。
我们的品性是更新的。
我们的品性是更新的。
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习惯不同以前了。
我们的脾气习惯也不同于以前。
我们再不喜好以前的。
我们不再喜好以前的东西。
我们也都不是憎恶恨恶以前的。
我们也不再憎恶恨恶以前的。
以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黑暗里面的。
以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黑暗里面的。
我们以前喜欢活在黑暗里面。
以前我们喜欢活在黑暗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是喜好活在光明里面。
但现在我们是喜好活在光明里面。
我们现在要与主同行，因为主就是我们的光明里面。
现在我们要学会与主同行，主在我们光明里面。
耶稣在这里说了，他已经将新生命给了我们。
耶稣在这里说，他已经把新生命给了我们。
而且新生命已经在我们人生里面栽种了，而且很多成果出来，30倍、60倍、100倍。
而且新生命有30倍、60倍、100倍这么多。
我们应该去遵从主的命令。
我们应该去遵从主的命令。
不要隐藏。
不要再隐藏。
去为他作证。
去为他作证。
让基督在你人生里面的新生命好像一个灯塔一样，
让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就像一个灯塔一样，
让基督的光亮照透穿透这个黑暗的人世界，
让那个基督的黑暗可以穿透这个黑暗的人世间。
有没有人教的主学教什么要唱一首歌？
有没有人在主日学教小孩唱一首歌？
It'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小小的亮光啊，我让它发光出去。
就是我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光，但是我要让它发亮发大。
大家做父母的有没有教你什么歌唱？
首歌者。
做父母有没有教你的小孩唱这首歌？
今晚即刻翻去教佢哋。
回去就马上教他唱。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 let it shine。唔系只系教细蚊仔噶呢首歌仔。
这首歌不只是教小孩子唱，
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来的，
是主给我们每个人的命令，
要我们让神的真理，
让我们要让神的真理
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光照亮出来，
让我们在神、生命里面发光照亮出来，
要我们让主的生命在我们人生里面，
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人生里面
与明灯一样照耀出来，
要像明灯一样照亮出来。
所以我们在21节见到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再读第21节。
我们再读21节，
大家看到吗？21节，请大家一起。耶稣又对他们说，灯难道是拿来放在凉气底下或床底下的么？它不是应该放在灯台上么？神已经拣选我们，
神已经拣选了我们，
将他的真理摆在我们人生生命里面，
将他的真理放在我们人生里面。
主说不要遮盖他，不要隐藏他，不要放在床底下黑蒙蒙的地方没人看到。
主说你不要把他放在床底下，谁也看不到黑黢黢的地方。
相反的，他叫我们要站稳在交托给我们的真理上面。
相反，他叫我们要站立在他交托给我们的真理上，
然后宣讲教导宣扬神的真理，
然后教导宣扬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的真理摆在灯台上面，
让神的话放在灯台上面，
在人世间的黑里面成为一个指南的光，
让人在成为人世间黑暗里面成为一个指南的光。
神已经容许我们的生命有这么多的成长，有这么多的果实，
神容许我们的生命有这么多果实和成长，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主的样式在我人生里面表露出来的，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主的样式在我们人生里面表露出来，
这个就是主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光，
这就是主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光，
主要我们摆在灯台上面让人见到啊。
主要让我们可以在灯台上面成为他可以看见的话。
好多十年前读书的时候，
很多年前读书的时候，
学校那个书稿里面我见到一张卡，
在学校的书本里面有一张卡片，
我成世都记得那张卡讲什么事，
一辈子他牧师记得那个卡片写什么，
很简单一句话，
很简单一句话，
I see Jesus in people like you，
我在别人的我在你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子
啊，我在你的人生里面见到耶稣啊，
我在你的人生里面看到耶稣。
我永世冇忘记嗰句说话。
一辈子不舍记住那句话。
真系成为我嘅提醒，同圣经嘅教导一样。
真是成为生命里的提醒和圣经教导一样。
我哋能唔能够将基督嘅光亮在你人生里边啊，摆在灯台上，让人见到基督嘅真实内在同埋嗰个光明？
我们可不可以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光？
神嘅真理提醒我哋，唔系要我哋隐藏嘅。
神的真理提醒我们，不是要我们隐藏。
在我哋里边嘅基督嘅生命，系要我哋摆出嚟，人哋见到嘅。
但基督我的生命是要我们放出来，让别人可以看到。
所以23节，耶稣再讲一句：有耳听嘅就应当去听。
23节，耶稣讲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系主命令我哋，我哋听到神嘅福音教导啦，快啲去遵从。
这里是主命令我们，听到我的教导，你们就要快点去遵从。
接受力一定要有遵从来跟住的。
接受之后一定要顺服来跟从。
既然你已经接受到神的真道，
既然你接受了神的真道，
我们要有顺服的跟住。
我们要顺服的跟从。
越多的顺服就越大的祝福。
越多顺服就有越多的祝福。
你看到24、25节，耶稣立刻跟住讲这句说话。
我们可以24和25节。
我们一起来到24、25节了。请大家找到吗？我们一起24节。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神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超过尺度给你们。因为那有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耶稣讲这个说话令到人很多人困扰。
耶稣讲这句话让很多人困扰。
在表面上呢，好像听起来呢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矛盾。
在表面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有矛盾。
为什么没有的连他有什么很少的都要拿走？
因为没有的连他这么少都要拿走呢？
反而有的就要更多的给他。
反而有的你还要多给他。
你记得几年前我都用这次来讲过，我提到我很小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英文老师。
在很小的时候有一个英文老师。
1970年、71年。
在1970年、71年的时候。
当时黑人争取民权，争取到之后那几年就很早很早的。
在那个黑人争取民权的那几年。
记不记得我说啊，这个黑人老师呢就很激愤的。
这黑人老师就非常激愤。
我们那年读书啊，每一个作者都要教英文的，每一本书读呢都是这黑人作者写的，每一本都是。
那一年读英文就是每一本书要读的都是黑人作者写的。
我们说 Here's an axe to grind， 他有特别有 axe to grind， 中文我要怎么讲呢？所以呢他成日说黑人在美国呢这么悲惨啊，好不公平。
所以你老师整天就是让他们看黑人的作品，然后说黑人在美国受到待遇很不公平。
他说因为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说话，所以他永世不会做基督徒，不会信耶稣。
他说因为耶稣说这句话，所以他这辈子也不想做基督徒。
他说黑人什么都没有。
他说黑人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有这么少这么少的都被白人拿走。
就是他这么少也会被白人拿走。
这白人这么富有，这么多这么多，
白人很富有，已经拥有很多了。
但耶稣说他有几多，要再多一点给这白人，再多一点给他。
那耶稣这里他很多还是要多给他。
他说福音真是不公理。
他说福音真是不公平，
永世都不会信耶稣，
永远他也不要信耶稣。
那问题是什么？
这里问题是什么？
他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断章取义，在圣经抽一句来。
这里最大错误就是他断章取义，从圣经抽一
点。不理上下文，不理 context 来读圣经。
不理上下文，没有 context 这样来读圣经。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上下文的意思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上下文什么意思，
耶稣说这个说话的 context 是福音的接受力。
耶稣讲的这个上下文意思就是要有福音的接受力，
还有遵从福音，
而是要遵从福音。
我们明白这个 context， 这个上下文就会领悟得到这个说话很真实的。
我们如果把这一个上下文理解了，这句福音就很有真实，
是我们应用得到的。
这是我们应用得到的。
耶稣说这个说话是说什么？
耶稣讲这句话是讲什
么？什么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的？
什么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的？
什么是会被拿走，什么是会被更多的给过他？
什么是会被拿走，什么是会更多的被加给。
而且讲这个说话，那个上下文那个 context 是犹太人民整个人民的不信。
耶稣讲的这个上下文连结，就是由整个犹太人他的不相信，
犹太整个民族他们拒绝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整个犹太民族他都不接受耶稣就是他的救主，
犹太人整个国家没有福音的接受力，
整个国家都没有福音的接受力，
他们不接受到天国的好消息福音，
他们不能接受天国的好消息福音。
马可福音一二三三章这么多，
马可福音一二三三章这么多，
一次又一次的记载耶稣这么多的神迹，
记载了很多耶稣的神迹，
病的医好了，
病的医好了，
被鬼附的可以得到解放了，
被鬼附的也被得到释放
了，跛脚的瘫的现在可以自己起身走了，
瘸腿的瘫的都可以自己站起来。
你说耶稣能够再做什么更多的更有神能的能够去赚取到犹太人的相信呢？
那你说耶稣还要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来取得他们的相信呢？
What more can he do? 能够再做多什么呢？
你说耶稣还要再做多做些什么呢？
犹太人要见到这些更多什么神能呢？
耶稣犹太人还要见更多耶稣的什么神能？
整个民族应不应该全面的全部的归主啊？
整个民族是不是应该全部归主呢？
当然应该呢，
当然应该了，
但是他们有没有这样去做啊？
他们有没有这样做？
相反的，他们没有，
他们都没有这样做。
当然有很多是跟随耶稣有信主有归主的，
当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归随耶稣信主，
但是整个民族没有，
但整个民族都没有，
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
特别是宗教领袖，
宗教领袖那些拉比那些文士那些经学家应该是领导整个民族去归主的，
那些律法师都是应该是带着那些民众去归主的，
他们不单止没有，相反他们见到什么，
他们不但是没有，相反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见到反抗越来越加增，
我们看到反抗耶稣就越来越多，
我们见到他们敌对耶稣的越来越严厉，
我们也看他们对敌对耶稣也越来越严厉，
我们见到谋害耶稣的阴谋已经开动了，
我们看谋害耶稣那个阴谋已经开动了，
这些宗教的领袖整个民族他们拒绝耶稣，
这整个民族都拒绝耶稣，
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接受力，
因为他没有属灵的接受力，
他们拒绝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心去遵从，
他们拒绝耶稣因为他没有心要去跟随耶稣，
他们没有的是接受力，
他没有的是接受力，
他们没有的是愿意去跟随去顺服，
他没有愿意去跟随顺服耶稣，
相反他们有什么，
相反他们有什么，
相反他们有一个以为得救的错觉，
相反他们有一个以为得救的错觉，
他们以为在神面前是有义的人，因为他们遵从摩西的律法，
他们以为他们遵从了摩西律法他们在神面前就有义了，
他们以为神欠他在天国里面有个位置订给他，
他们觉得说神欠他们在天国里的一个位置一定有，
他们以为他们几咁道德的高几咁的义，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道德很好，
在天国里面有位订实是一定的肯定的，
他们在天国里一定有份，
他们有这个永生的错觉，
他们有这个他们有永生的错觉，
那些是他们有的，
那些就是他们有的，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
既然你们没有接受福音的接受力，没有信服神，
耶稣说既然你们没有接受福音的、
你们有这些以为得救的错觉都会拿走，
你们这种连以为得有得救的错觉也会被拿走，
因为你不信，因为你们的拒绝，
因为你们不信，因为你们拒绝，
在天国里面没有位给你的，
在天国里面没有位置给你们，
相反呢，
相反
那些归主的信主的，
因为那些归主的信主的
有对福音有接受力的，
对福音有接受力的，
他们有心去预备准备愿意去跟从的，
他们有心去准备和预备耶稣，
神会扩展他们的容量，
神会扩展他们的容量，
好使到他们能够接受得更多更多更多，
要使他们接受更多，
更多接受力，
更多接受力，
接受神的真道，
接受神的真道，
好使到他们在永生的路上边过更丰盛的生活，
让他们在永生道路上过得更丰盛，
所以耶稣在第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讲什么，
所以三十三章到三十四节讲什么，
一起来到第三十三三十四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着他们所能听懂的向他们讲道， 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只有单独和自己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才把一切解释给他们听。对那些不信的，
对那些不信的人，
对那些拒绝主耶稣的，
对那些拒绝主耶稣的，
对那些没有接受力没有心去遵从的，
对没有接受力没有心去遵从，
他们以为有什么得救啊，那个得救都拿走，
他们以为有什么得救连那一个也会拿走，
因为天国没有地方给他们的，
因为天国没有地方给他们，
反而对耶稣自己的门徒，
反而对耶稣自己门徒，
耶稣解释所有的，
耶稣解释所有的，
带他们进入更深更深的领悟真理，天国的真理，
带他们进入更深一层领悟天国的真理，
因为他们有这个属灵的接受力，因为他们有这个顺服的心，
因为他们有属灵的接受力，有一个顺服的心，
所以有的就更多的给他，
所以有的就要更多的给他们，
没的连他以为有的都拿走，
然后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也会拿走。
我们细心看看26到29节这个种子成长的比喻，
我们再看26到29这个种子成熟的比喻，
这个比喻呢是马可的独特的，
这是马可很独特的一个比喻，
只有马可记载这个小小的故事，
只有马可记载这个故事，
一个聋人撒种落土壤，
一个路人撒种，
马黑日头，
晚上睡觉白天起来，
无论他是睡的或是醒的，
不管他在做怎么样，
个种子自己都发芽生长，
这个种子自己就发芽生长，
那个同农人啊不明白，不明白植物怎么会有生长的，
那个农人不，农夫不知道整个怎么回事，
自己这个土壤能够发生生命出来，
这个土自己可以发出生命出来，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按时候的，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按时候，
这个种子发芽了，长条棍出来了，开始有麦了，有水了，
这个种子发芽了，长了个棍子出来，然后就发芽了，
到时都好成熟的时候呢就来割了，来收成
了，然后到时成熟了之后就来收割。
大家有没有看得到啊，撒种的比喻和这个种子的比喻，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撒种和这个种子的比喻
都很低调的去叙述形容啊，这个撒种的人的功劳
都很低调的去说那个撒种人的功劳，
无论那个撒种的人啊怎样撒都好，
不管撒种人怎么撒好，
一定有些会落在那些很硬的路仔旁边，那上面
有些就肯定会落在很硬的路旁边，
一定有一些会落在很浅的泥土那里，
然后也有些会落在很浅的泥土当中，
一定有些会落在那些杂草荆棘丛里面，
然后也有些种子会落在荆棘丛里面，
但是一定有一些会落在好土，
但也有一些一定会落在好的土上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
是
个土壤的接受力、啊、
最重要是土壤接受力，
在这个种子成长的比喻也是一样，
在这种子成长的比喻也是一样，
这个种子的成长完全不是关乎撒种那个人，
这种子、完全不是归于撒种那个人，
这个种子有神秘的能力，
这种子有神秘的能力，
这个种子内在的生命的能力就是主耶稣所注重的，
这个种子里面内在的生命力是主耶稣所注重的，
耶稣讲这几个比喻是教导我们什么，
他讲这个比喻是教导我们什么，
赐生命的不是在乎撒种那个人，
赐生命的不在于撒种那个人，
撒种的人我们只是被呼召要我们去效忠主，
我们被呼召只是要去效忠主，
去散播福音的种子里面中心，
去散布福音，
在散播种子里面中心，
在那个
散播、
哦、在散播 种子那个行为上要中心，
福音的信息自己有生命的能力，
福音它的自己会有生命力，
在一个有接受力的心里面自然会产生新的重生，
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生命里面它自然就会长出来，
我们决志去侍奉主的，
我们决志要去侍奉主，
我们决志去侍奉神的国度的，
我们决志要侍奉神的国度，
我们现在可以去松一口气，
我们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赐生命那个责任、啊、不是在我们，
因为赐生命那个责任不在我们，
主命令我们的是什么，
主命令我们的是什么，
让交托给我们的真理，
愿交托给我们的真理，
不要掩饰，不要隐藏，而打开它，
不要把那个生命盖住，要打开它，
让我们见证的说话，生命的见证，
让我们生命的见证，
宣讲神的真道，宣讲神的福音，
宣讲神的真道真和福音
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的责任。
神自己会亲身赐生命，
神自己会亲自赐生命。
主只是要求我们什么？
主只是要求我们什么？
让我们的生命啊 so productive so fruitful 多少成果出来，好使到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摆在灯台上面。
主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用生命多结果子，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灯台上的灯，
让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光亮在我们生命里面照耀出来，
让主耶稣让我们可以把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照出来，
藉着我们的见证，藉着我们的生命，神会自己亲身吸引呼召归他的人，
藉着我们的生命，神会呼召归向他的人。
所以我们抓紧神这个主权，这个信念，
所以我们要抓紧神这个主权，
我们可以松一大口气，
我们可以松一大口气，
因为我们现在做见证，我们宣讲神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做见证宣讲宣讲神的话，
我们有这个肯定，
我们有这个肯定，
一定有成果的，
一定有成果的。
所以我们在未曾看到或者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自己看不到和没有知道
怎样怎么会有成熟有成果，
怎么怎样才会有成果。
我鼓励大家，你教神，你教主有学的，你教儿女的，你教小蚊仔的，你教大人的，你第时讲道的，
我再跟大家讲，不管你是要教主日学，还是你事业以后要做父母教你小孩，或者是教成人的，
不要担心你讲的没人听，
不要担心你讲的没有人听，
不要担心你讲的时候人听不入耳，
也不要担心你讲的是别人听不进耳，
就算你不知道都好，到时到后会有成果的，
你不知道到时候什么时候你讲的话那个就有成果了。
我很多时候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再提一提，
很多时候讲很多次我再提一下，
一生传道一生教导，
一生传道一生教导，
几十年前教过哪个讲过哪本书不记得的，没完全讲完说过了，是不是过了，
很多年前讲过的东西讲完那些道讲完自己也就忘记了，
十几二十年之后，
十几二十年之后，
有一个牧师来跟我讲，他说 Ben，
有一个牧师过来跟他讲，
你记不记得你教过我加拉太书
啊，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教过我加拉太书，
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那个时候他十岁多一点，十二三岁，
那时候牧师就二十多岁，那个牧师那时候也就十几岁，
哪里记得的，
哪里会记得，
完全没有印象，
完全没有印象了。
但他说你教过我加拉太书，
但是他说你教过我加拉太书，
一次又一次的，在我很不在意的时候，
一次又一次在牧师很不在意的时候，
好多年之后啊，
很多年之后，
有人会说你教过我这样，你教我那样，你讲过你讲过，
有人会跟牧师说你教过我这个，你讲过这个，
就是比例到 illustrate 到这个种子成长的比喻，
这就是也就是解释这个种子成长的比喻，
不是在乎我们讲道教导的人做过什么，
不是在乎这讲道的人是在做什么，
不是在乎我们叻或者不叻，
也不是在于他讲的好还是不好，
我们不记得添，这里不明白都不记得添，
有时候就自己都忘记了，
但是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定会有成果，
但是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定有成果，
因为不是在乎我们去赢取人的灵魂，
因为不是在于我们去赢取别人的灵魂，
如果是在乎我们去说服人的话就完全不可能了，
如果在乎我们去说服别人是完全没有可能，
是既然福音有自己本身赐生命的能力，
但如果福音自己本身就有赐人生命的能力，
是自己是神亲身亲手的工作，
是神亲手的工作，
我们就有这个必定这个肯定，
我们就有这个必信的肯定，
神的福音神的真理一定会生根有结果的，
神的话语就一定会生根有结果，
神必定会完成他的计划的，
神一定会完成他的计划，
所以我们在第三十三二节，
我们再看三十三十二节，
耶稣即刻跟住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
耶稣又马上用这个芥菜种的比喻，
能够一起来读第三十三二节了，又说我们要把神的国比作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它好像一粒芥菜种刚种下去的时候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少，种下以后生长起来却比一切蔬菜都大，长出大枝子，甚至天空的飞鸟都可以在它的荫下搭窝。这个芥菜种，
这就是一个芥菜种的比喻，
从一个好细好细的成长，
从一个很小的成长
变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蔬菜，
可以变成一个这么大的蔬菜，
雀仔都可以在那树找到遮阴筑窝，就搭搭窝，
连那个飞鸟都可以在下面搭窝。
这个是代表教会，
这代表教会，
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在地上就是天国的开始，
基督教会在地上就是天国的开始，
很不完全是真的，
很不完全是真的，
很多瑕疵，很多失败是真的，
有很多失败和瑕疵都是真的，
但仍然会成长，会扩展，
但仍然会成长和扩展，
正如耶稣所讲的，直到世界的地极，
从像耶稣所讲的，直到地极，
成为很多人如果在教会里面找寻神的保护，能够得到祝福，
就很多人在教会里寻求神的保护，能够得到祝福。
但是怎样开始？
但是怎么开始的？
一只手、两只手可以数到的很小的一团人、一班人，
从可以数到的很少的一群人，
等到耶稣升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在耶稣 升天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
最多只有120人，
最多只有120人，
但几天之后圣灵降临，
但几天之后圣灵降临，
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成几千人，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有几千人，
从那时候开始不断的成长扩展，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断的成长和扩展，
正如耶稣这个比喻一样，
就像耶稣这个比喻一样，
将这么多的比喻摆在一起，
将这么多比喻放在一起，
提醒我们福音有他自己内在赐生命的能力，
来提醒我们福音他有自己有成长的能力，
更有他扩展的 multiply 可以倍增的能力，
更加有他自己可以多倍增长的能力。
为什么耶稣用芥菜种来做比喻？
为什么耶稣会用芥菜种来做比喻？
因为芥菜种有几个特色的，
因为芥菜种有几个特色，
第一当然是很小，
第一就当时很小，
马可说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就是说最小最小，
马可说这在地上比所有的种子都小，是最小的。
那很多人呢，他不尊重圣经，
很多人不尊重圣经，
他不接受圣经的说话，
他不接受圣经话，
他会抓紧这个说话来批评圣经，
他会抓着话来批评圣经，
他们说哎呀，圣经里面满有错的假的说话，
他说圣经里面很多错假的话，
靠不住，你看这个是一个证据，
靠不住，你看这就是证据，
他说你看看，个个人都知道这个是错误的，
大家都知道这是错误，
在科学上面个个都知道，在芥菜种不是最小的种子，
在科学上大家知道这个芥菜种不是最小的种子，
所以圣经呢，你看有这么多个错误的，
所以你看圣经有很多错误，
但我们要明白什么，
但我们要明白什么，
耶稣不是一个科学家，
耶稣不是一个科学家，
他现在不是一个科学家相聚的那些 scientific conference 科学家物理家走在一起的那些会议、
哦、他不是去一个都是科学研讨的会议，
耶稣不是颁布一个科学的一个论文、
耶稣也不是在讲一个科学论文，
耶稣不是在教生物，不是在教植物学、
耶稣没有在这里教生物和植物学，
耶稣用一个俗语来将一个道理讲出来，
耶稣是用一个俗语来把这道理讲清楚，
听到耶稣讲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他们都知道芥菜种不是最小，
他们听着耶稣讲这个比喻都知道芥菜种不是最小的，
但他们明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代表一个这么小一样东西，
他们都明白说就连这么小的一样东西
都会成长成长扩展，
都会成长和扩展，
今天的科学家都是这样的嘛，
今天的科学家也都是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起身，一起身就打开个电视来听新闻报告啊？天气报告啊？
大家有没有打开电视就听下预抢报告，
我早上一起身就是听天气报告，
每天起来先听下天气预报，
我可以知道多少度嘛，可以叫仔女穿什么衣服嘛，穿什么鞋嘛，
可以知道是多少度，可以叫儿女穿什么衣服鞋子，
他是不是常说那些 meteorologist 那些气象那些天气报告那些人，他是科学家来的，
所以他说那个气象预报的学家，他是科学家，
他们会说现在今天日出是七点几，日落是四点几，
他们会说这个现在日出是几点钟，日落也是几点钟，
他们个个都是科学家来的，
每个人都是科学家，
但是他们说得对不对，
他们讲的对不对，
日出不出的，日落不落的，
日出不出和日落不落，
日头不动的嘛，地球才会转的嘛，
那个不是什么
太阳不动的，
哦，那个太阳不动，地球在动。
系只系个地球先要转噶嘛？
那个地球才在动。
你会唔会打个电话去电视台去闹佢？
你会不会打电话去电视台骂一下他们？
你会不会闹佢？你咁唔科学性啊？
你会不会打电话去骂他们？怎么这么不科学性？
当然会啦。
当然不会啦。
你虽然系科学家。
他们虽然是科学家，
受咁深嘅科学教育，
受这么多科学教育，
但系佢哋都系用人常用嘅俗语，
但系也是用人常说的那个俗语
嚟形容一个好正常、好平常嘅嘢，
来形容一个很正常、很平常的东西。
照样耶稣用一个常用嘅俗语，
就像这样子，耶稣也用一个很平常的俗语
来教导呢个事实。
来教导这个事实，
咁细咁细一粒嘢，咁冇重要一粒嘢，
这么小没有重要的这个东西，
都能够成长、影响、改变人生，
都可以成长和影响人生。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耶稣用芥菜种。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耶稣用芥菜种。
大家记得芥菜种是乜嘢？芥菜种啊，系一种嗰啲 spice 啲辣嘢嚟嘅。
芥菜种是那个一种香料，是辣的。
你晒干咗啲芥菜种，咪磨粉咯。
你晒干了芥菜种来磨粉。
磨粉之后沟埋水变成乜嘢？变成芥辣咯。
然后你磨晒干之后磨成粉就变成芥辣了。
你中唔中意食芥辣
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喜不喜欢吃芥辣。
我哋礼拜堂去烧烤食黑豆咧，你唔会见到我摆啲黄色嗰啲芥辣落去。
你知道在礼拜堂我们有烧烤日，我们不会。你们不会看到我放那个黄色的芥辣进去。
我食黑豆是享受，不会受苦，不是去受苦啊。
因为我吃热狗是享受，不要去受苦。
芥辣好刺激噶嘛，好攻鼻噶嘛。
芥辣很刺激，很攻鼻的。
好尖、好酸、好刺噶嘛。
而且又尖又酸，很刺激。
令到你好唔舒服噶嘛。
令到你很不舒服。
你试下食芥辣啦，嗱，成个鼻都哭通晒嘅。
如果你试下吃芥辣，你整个鼻子都会空。
好多好多年前，我第一次食寿司。
很多年前，牧师第一次吃寿司。
大家都知道食寿司有啲乜嘢一定有噶嘛。
大家都知道说吃寿司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有一嚿绿色嗰啲嘢噶嘛。
一定会有绿色的那个芥辣。
大家都知道嗰啲系啲日本芥辣 wasabi 噶嘛。
大家知道那些是日本芥辣。
嗱，我开头乜都唔识嘅寿司都未有食过嘅。
那很早以前牧师也不知道，
但我想吃辣，你知道我喜欢吃辣的，
但是牧师喜欢吃辣的，
吃大嚿 wasabi 摆在那个寿司里，你说死不死，凄不凄凉。
你说那牧师把一大勺那个芥辣放到那个寿司上面，
主耶稣特别是用芥辣来比喻教会，
主耶稣特别用芥辣来比喻教会，
不单止是形容，虽然这么小能够扩展到这么大的影响，
虽然说这么小可以扩展到这么大的影响，
更特别是用芥辣来形容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用，
可以用这个来形容教会的功能。
神呼召教会从世里面出来是什么原因？
神呼召这个教会从城市里面出来
是为了要刺激这个罪恶的人世间，
是为了刺激这个罪恶的人世间，
是要我们骚扰这个罪恶的人世间，
是要我们去骚扰这个人世间，
是要我们令到这个罪恶的人世间很不舒服的，
让我们让这个人世间很不舒服。
如果教会真真正正是活出他的呼召，
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活出了主耶稣的呼召，
是应该好像芥辣一样令到人世间很不舒服的，
是因为真的是像芥辣这样让人世间很不舒服。
相反的，如果教会的作风、教会的教导令到人世间很舒服的，很好听，很容易听的，
如果这个教会的教导让人世间觉得很舒服、很容易听，
教会就未曾活出他真正的呼召，
就教会还没有活出他真正的呼召。
一个教会有宣讲福音和一个教会不宣讲福音，分别就是这一处，
这教会宣讲福音和这教会不宣讲福音就在于这个分别处。
福音令到罪恶的人世间很不舒服的，
福音让这个世间觉得很不舒服。
福音讲罪，哪人喜欢听罪这个字？
福音是要讲罪，那谁喜欢听自己有罪呢？
福音要求人要悔改回转，哪个人愿意悔改回转的？
福音要求人要悔改回转，那谁愿意这样呢？
福音要求人信服在主耶稣的权能之下，
福音要求人顺服在主耶稣的权能之下，
哪个人愿意在人家的权能之下的？
谁愿意服在别人的权能之下呢？
所以福音令到人很不舒服的，
所以福音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真正想活出佢嘅任命同埋佢嘅呼召，
所以这个教会要啊、要活出他的福音的呼召，
就要像芥辣一样，
就像这个芥辣一样，
令到人哋好攻鼻啊，好刺激啊，好唔舒服嘅，
让别人觉得很刺激，很不舒服。
大家嘅听觉，今日嘅听觉健唔健康啊？
那大家的听觉健不健康？
听唔听得清啊？
听不听得清楚？
唔系在乎有冇助听器，
不是在于有没有助听器。
我哋嘅听觉嘅健康系在乎我哋嘅心有冇预备，有冇愿意去遵命。
我们的听觉在于我们的心愿不愿意去遵守和遵命。
所以耶稣话有耳听嘅就应当听。
所以耶稣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既然我哋有对福音对神嘅真道嘅接受力啦。
既然你对神的福音有接受力，
就应当去按住真理来遵从，
就要按照真理去遵守。
我们的生命是光亮，不是要我们隐藏的。
我这生命是要有光亮，不是要隐藏的。
神将他的真理放在我们手里面，
神把这真理放在我们手里，
不是要我们盖住的，
不是要我们盖着，
是要我们打开的，
是要我们打开，
是要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要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单止成为我们的力量和生命的改变，
不但成为我们的力量，生命的改变，
更要我们宣讲出去，表明出去，
更要我们把这福音宣讲出去，表明出去。
神将这个接受力摆在我们，给我们新生命，
神让我们有一个新生命，
是要我们将这个新生命的光亮，基督的光亮，将在人生里面照耀出来，
是要让耶稣这个生命在我们人生里面发扬出来。
我们敢不敢好像芥菜种一样呢？
我们敢不敢像芥菜种一样呢？
我们敢不敢做一个芥辣的人生？
我们可敢不敢做一个芥辣的人生？
令到这个罪恶人世间好不舒服，
让这个罪恶人世间很不舒服。
如果你真的将神的真理在灯台上面照亮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是可以把人生真理再放在灯台，灯台那样让照亮出来，
黑暗会觉得好不舒服的，
黑暗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罪恶的人世间是觉得好不舒服的，
罪恶的人世间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盖不盖住啊？
我们要不要盖起来呢？
你说敢不敢照亮出来，
还是说敢不敢照亮？
有首好的诗歌我们回应。 Thank you Brenda。